我今天做发言来表达，我们非常遗憾，叙利亚成为财团会的主席国。作为七国集团在多伦多4月23号说到，我们谴责叙利亚在5月份将成为财团会的主席，考虑到他一再的违反国际不扩散，还有裁军的这个机制和协议。
Has used
这里要明确，阿萨德政权用化学武器针对人民，叙利亚没有合法性来担任主席。加拿大完全致力于制定这轮菲兰部长在今年2月在这个机构的发言那样，但是加拿大强烈地感觉到财团会的这个信誉受到了严重破坏。当一个国家的代表清楚反复地违反了国际裁军义务，而却来主持财团会。加拿大以前也表示关切财团会严格的主席轮值制，因为它使那些不遵守裁军和不扩散制度的这个国家，而这个也能够承担主席作用。叙利亚担任主席国，只是强调了我们的意见，那就是也要财团会进行认真的改革。化学武器公约是财团会的标志性成就，但是现任主席且积极反复地质疑其完整性。叙利亚政权进一步虚伪的是，在整个6月份，我们也将对叙利亚进化学武器攻击的受害者，这个让他们发表证词来这个发出呼声。今年10月，在上次报告中，这个化学武器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得出结论。2017年4月4日，叙利亚政府军在汉杰亨这个地区，在这个发射了沙林毒气，这是叙利亚政权第四次对使用化学武器负责。另一个场合，叙利亚军方使用了神经元素。他是个声称已经这个运出该国用于销毁，结果是这个几百这个平民造成了灾难情况。对，在贝拉西扎约瑟，他到了一个地方，叙利亚部队在这个叙利亚部队瞄准的地方，他在这个进攻后几小时以后，这个到那里，大家在这个逃跑，这个他们这个躲到地下室，他们走路的时候就这个这人就跌倒了，在这个气体啊，这个散布500、600米，这些伤亡人数啊，不仅仅是在那个受到攻击的地方，还包括了邻近地区。那些这个在地下室躲着的人也这个窒息而死亡，那些醒来的人也受到了影响，他们无法这个判断，那像是一个这个命运日，到处都是人都受到影响。人权观察组织这个他在离那个场所只有几米远，他说，我的堂兄这个到这个阳台上去，他16岁，他受到了这个窒息，我试图帮他，我们把他这个身上浇水，但是他昏迷过去了，我的这个阿姨也昏过去了，当时我这个也昏过去了，但是我随后又醒过来了，我的这个叔叔的这个阿姨也在这个公寓里，他说这个请来救救我。因为他很重，我无法帮他，我很小。我这个到2楼去，让我这个阿姨来帮我，他去这个帮了他了，但是他从来没有再回来。根据萨提马拉克森，同一个家庭里的7个人都死亡了，在康西克的化学武器攻击中死亡，其中有2个孩子，有7岁和10岁，有几百这个受害者在康西克以恐怖的方式被打死。那就令人这个震惊的是，是不是这个却主持一个多边负责谈判达成裁军条约的机构？我们要提醒大会，使用化学武器需要这个先拥有化学武器， 光宣布拥有这种这个武器，就是叙利亚这个对这个化学武器的这个违反，因为他在这个申报中这个没有这个如实申报。加拿大这个多年来这些我们的努力是这个叙利亚这个隐晦拒绝与这个化学武器公约合作，而且不愿意这个销毁武器。如果需要的话，叙利亚这个高级领导人无视国际义务，而这个对化学武器的这个全球的禁忌这个毫无顾忌，使用化学武器在道德上是这个是构成战争罪，是不能有罪不罚的，加害者必须绳之以法。加拿大谴责叙利亚在这方面对国际法的无视，他不能得到忽视，应得到谴责。叙利亚对本论坛的这个各项原则这个进行了无视。简单的讲，叙利亚明确的这个对主持这个财团会是不合适的，自叙利亚决定担任这个财团会主席的职责，加拿大无法接受我们的常驻代表在他担任主席期间无法参加任何全会。叙利亚无视国际法以及得到俄罗斯的这个保护，他12次在安理会否决了决议，包括这个延长 UNFCC 联合调查机制任务的延长。这一保护带来了这个有罪不罚，这一有罪不罚造成了藐视曾经叙利亚这种正在无视的在主持我们的。